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双十一的日子，是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造访巴尔的摩港口，宣传基建开支法案；中共趁美议员访台时演训，五角大楼话监控形势；戴奇话就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的会谈正取得进展；拜登在白宫会见冯德莱恩，聚焦多个议题。90万美国儿童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中共六中全会强力维稳，异议人士被迫离京。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三前往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口，宣传他最新批准的12000亿美金的基建开支综合法案。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改善美国港口运作的效率，终止美国太平洋海岸抛锚等待卸货的集装箱货船的阻塞僵局。这项基建开支法案主要是为了修补美国不断恶化的道路和桥梁，并在美国各地扩大宽带互联网服务。法案亦包括170亿美金的港口基础设施和航道开支，以及250亿美金的机场开支，以缓解消费产品的运输。拜登计划在主要的议员结束一个星期的休假，返回华盛顿之后，在未来几日签署这项立法。拜登表示，能源价格的升高以及供应链的缺陷是导致消费价格升高的原因。白宫说需要基建开支，因为几十年的忽视和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造成我们商品物流供应链无法满足疫情产生的商品物流快速和持续增加的需求。低调访问台湾的美国共和党籍参众议员代表团，台北时间10号星期三上午前往会晤蔡英文总统以及台湾的高层国安官员，双方就台湾国防部署和自我防卫状况交换意见。当日下午，代表团还转往国防部作进一步的讨论。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台北时间9号晚间搭乘美军军机抵台，并且在10号拜会台湾国防部。中共军队随即在当晚宣布在台海方向进行演习，10号亦都出动了战机绕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10号在新闻简报中被问到，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期间，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进行军演的回应的时候重申，美国国会议员访台并不罕见，亦是今年以来第二次。至于中共军队的演习，他表示要由中方说明。美方关注的是持续支持依循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柯比亦引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0月下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讲话指出，没人期望见到两岸紧张局势爆发或者发生冲突，亦都没理由爆发，我们的政策不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表示，拜登政府和中国正就北京遵守川普时代贸易协议的会谈取得进展，但在美中持续讨论之际，他不愿意预测结果怎样。路透社报道，戴奇在华府话给记者知，拜登政府想要就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两年贸易协议向中国追究责任，并评估中国在表现上的所有薄弱环节，包括未采购美国商用飞机等。根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鲍恩汇整的数据， 中国在协议中承诺，在2020至2021年采购的美国货物，截至9月30号为止，仅达目标的六成。在美中这世界两大经济体关系紧绷加剧底下，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最快下个礼拜举行视频会议。戴奇指出，拜习会将有帮助，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将有助改善关系。不过他说，两位领袖会谈对促进贸易讨论并非必要。当记者询问美国是否会考虑降低中国货物关税以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戴奇表示，由于美国寻求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地位，贸易代表处会将对中国货物课征关税的301条款视为一种策略。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关于 COVID-19、气候和外交事务等议题。拜登和冯德莱恩都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以及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冯德莱恩在和拜登会晤之后表示，欧盟将在下个礼拜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他知道美国已经准备好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这项制裁将在12月初生效。在会晤之前，白宫表示，两名领导人将通过美欧联合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经济合作的道路规则、全球变暖以及乌克兰、西巴尔干地区等区域问题。白宫发言人埃米莉·霍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将重申他对欧盟作为美国基本伙伴的支持。冯德莱恩10号表示，和拜登的会晤好富有成效。今日关注的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国际问题，和拜登讨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拜登政府官员在11月10号星期三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说，辉瑞的 COVID-19 儿童疫苗的推广工作进展顺利，超过160万儿童已经接种或预约接种。白宫 COVID-19 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截至星期三为止，超过90万名5至11岁的儿童已经接种辉瑞疫苗。这只疫苗在11月2号被批准用于这个年龄段。在过去7日里面，美国平均每日为儿童注射30万剂。目前已经有70万名儿童计划在未来几日内在药店接受注射。学校、商场、诊所、儿童医院和医生诊所亦都在进行疫苗接种。他说，自从7月以来，强制令将美国的总体疫苗接种提高了 40%。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接种了大约2500万剂加强针。美国大约有2800万名5至11岁的儿童。拜登政府已经为所有儿童接种确保了足够的剂量，即正常注射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一些专家就说，很多儿童不需要注射，因为他们在感染 COVID-19 之后几乎没有罹患重症的风险。中共今年最重要的会议19届六中全会会在今日11月11号落幕。香港媒体引述北京知情人士说，新的决议将首次确立中共百年三段论划分，并着重巩固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的功绩，更将为他在明年举行的二十大继续连任中共总书记铺平道路。新的决议将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百年的历史地位。每当中共召开重大会议之际，除了墙边维安升级，访民亦都会被当局锁定为被维稳的对象，而进京上访被视为越级访，是北京极力阻挡的事，亦因此外地访民在敏感时刻更难入京。在六中全会期间，北京当局照惯例在会议期间升级维稳，多名异议人士遭到拦截，被迫返乡，网络言论亦受到打压。中共除了在北京限制访问行动维稳之外，亦都在全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北京以外的维权人士扰道前往。部分观察人士示警，中国对民众的严密监控恐会成为常态。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随着中共对柬埔寨影响力的日益加深，拜登政府对柬埔寨的态度亦转为强硬。礼拜三，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两名涉嫌腐败的柬埔寨高级军事官员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财政部、国务院以及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商业警示，告诫目前在柬埔寨或正考虑在柬埔寨经营的美国企业，注意和涉及腐败商业行为、犯罪活动和侵犯人权的实体的接触。美国总是考虑取消对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美国财政部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对柬埔寨国防部军事技术装备总局局长邵比伦和柬埔寨皇家海军司令翁桑坎进行制裁。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安德里亚加奇表示，当腐败官员以牺牲柬埔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的时候，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为了延续总统拜登九月全球防疫峰会的动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上午召开疫情线上部长会议，聚焦在疫苗分配、提升全球疫苗产量、强化全球卫生安全架构等议题。根据布林肯当日致辞的时候的画面，与会者包括中共驻美大使秦刚、韩国外长郑义勇、印尼外长勒特诺、德国、意大利、挪威、秘鲁、孟加拉、印度等国亦都有官员出席，但是就未见台湾代表。针对台湾未受邀，驻美代表处表示，台湾方面对美国国务院筹办这项会议事前已经有掌握，会持续就全球卫生合作与美方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沟通，并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同合作，为全球卫生贡献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或区域组织方面，出席会议的包含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等人。从11月10号到12号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与韩国大选的朝野总统候选人会面。即将在明年举行的韩国大选结果预计对美韩双边关系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三抵达韩国的康达计划分别会见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在野党国民力量的总统候选人尹次瑞。虽然房价等国内议题将主导韩国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选举的结果还将决定韩国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以及韩国如何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协调。据韩国媒体《韩民族日报》报道，这是今年9月就任助理国务卿的康达对韩国的首次访问。路透社表示，拜登总统一直在努力凝聚亚洲盟国的力量，以对抗来自中共的潜在威逼和侵略，而这个对于韩国来讲仍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首尔当局并不热衷于激怒中共这个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伊索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2019年坠毁，造成机上157人全部罹难。根据礼拜三提交给芝加哥法院的法律文件显示，波音公司已经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并承认对这一宗空难事故负有责任。波音在自发申写的声明中说，波音公司致力确保在空难事故中失去挚爱的所有家庭都能够获得充分而且公平的损失赔偿。这架美国航空巨头说，波音承担起责任，并同受害者家属达成协议，令到各方能够集中精神，为每个家庭确定适当的赔偿额度。代表受害者家属的律师团盛赞这个是一项历史性协议，亦是受害者家属向波音讨公道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律师团在声明中说，这个将确保他们都能够获得公平对待，而且有资格获得完整的损失赔偿。预计听证会16号在芝加哥举行，以批准这项初步协议。 根据劳工部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十月份的电价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6.5%。消费者支付给公共设施的天然气费用则上升了 28%。燃油价格亦都上升了 59%。甲烷、煤油和木材价格升了大约 35%。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电费的升幅是2009年3月以来最大的。公用管道天然气服务的涨幅亦达到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十月份能源费用上升显示出的另一个迹象是，随着冬季的到来，美国家庭将面临更高的取暖费。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对于使用天然气、取暖油或电力的家庭来说，今年冬季将是至少自2014至2015年以来费用最高的一年。而在全球供应紧张和美国煤矿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接近多年来的高点，将令到问题更加严重。礼拜三，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于11月6号巴黎法轮功学院王先生和家人遭遇暴徒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并将这件事件列为重点追查个案。追查国际报告指出，纵观暴徒的整个作案过程显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备而来。作案手法和曾经发生过的多宗中共沽空攻击法轮功学院案例相似。据悉，11月6号下午受到袭击的王先生驾车前往巴黎市中心，准备参加当地法轮功学院每个礼拜六举办的讲真相活动。到下午2点32分，王先生的车行驶在圣诞尼大街的时候，右边一部车，车牌号是 ER837EM93 省的男性华人司机向王先生的车影相，并挑衅性地竖起中指，威胁说，你再传播这个，我们就杀了你。追查国际公告说，这里绝不排除幕后操纵的中共，好像中共国安、中领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是有一宗中共沽空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案件。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12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一名苹果日报前高层申请保释被拒绝，法官颁布书面判词，透露香港律政司以美国和英国对苹果日报高层被捕的快速反应，作为他们和外国政界有紧密联系的证据。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五11月5号申请保释，被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拒绝。他颁布的书面判词指没有充足理由相信，如果张剑雄获得保释，他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在判词里面，法官引述控方指控，张剑雄和其他苹果日报高层和美国以及外国政治团体有紧密联系，理由是他们今年6月被捕，以及苹果日报停止出版之后，外国政府反应迅速，去评针对他们的执法行动。根据判词，代表律政司的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罗天伟有引述到，时任美国外相南涛文以及美国国务院对事件发出的声明。南涛文在6月23号批评，香港国安法只是打压自由和意见的工具，而不是作为维护公共秩序。而美国国务院在7月10号联同19个西方国家和日本发出声明，批评使用香港国安法来打压传媒是严重和负面的一步，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控方亦都提到，美国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萨斯在6月24号提出议案，向苹果日报全体员工颁发国会金章，以表扬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坚持。张剑雄是6名被告之一，其他被告包括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前主笔杨清奇。一传媒旗下3间公司亦都是被告， 他们被控在去年7月1号至到今年4月3号期间，在香港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人一起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据香港亲北京网媒香港01报道，深陷财务危机的恒大主席许家印将第二间市值8亿港元的香港山顶暴力径大宅抵押给财务公司，该豪宅由许家印个人全资拥有和控股。报道形容是首次证实他用个人财产挽救恒大，之前许家印已经先后抵押大宅和出售私人飞机筹现金，避免美元债券违约。据香港01报道，许家印以巨山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山顶暴力径10号私座独立屋豪宅，许家印是该公司唯一的股东，到今年7月才辞任董事，改由他的管家谭海军担任。据公司注册处记录，巨山公司在10月9号提交两份押记文件，其中一份是按揭，土地注册处记录亦都显示十四屋已经在11月8号抵押了给财务公司欧力士亚洲资本有限公司承做按揭。山顶暴力径十四屋面积达5433平方尺，市值大约8亿元，文件未有显示抵押套现金额。消息指许家印2010年购入该独立屋之后一直用作自住，换言之，今次是首次证实许家印用个人财产拯救恒大的债务危机。上个月许家印亦都被爆料抵押山顶暴力径 10B 屋比建行亚洲，用了10月3号已经本息到期的2亿6000万美元债券作为额外抵押品，要换取3个月的宽限期。该大宅由许家印透过离岸公司迂回控股，曾经出租多年。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恒大10月份亦都出售了两架私人流湾喷射式飞机，以筹得超过5000万美元现金，利避免美元债券违约。一架几年前斥资2亿2000万美元购买的空中巴士 ACJ330 宽体客机亦都正在寻找买家，目前停放在香港国际机场。彭博社就报道，同许家印有关联的人士在香港山顶拥有两栋豪宅，合计价值2亿400万美元，仲持有一艘长达60米名叫 Event 的超级游艇，现在停泊在香港黄金海岸游艇会码头，估计为4510万美元。该游艇是在2016年透过开曼群岛注册公司 SkyGreat Limited 购入。不过报道亦提到，要量化许家印身家并不容易，因为他是透过公司和附属公司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持有很多资产，这种操作能够掩饰财富的真正所有者。彭博又盘点许家印历来收取的恒大股息，显示自从恒大2009年在香港上市以来，许家印收取了超过70亿美元派息，其中大约33亿美元用于购买公司股份、债券和奢侈资产，其余资金的去向依然成例。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赛期急了，北京疫情爆发，六中全会闭幕当日5人确诊。安倍出任自民党最大派系会长，日外相将辞日中友好联盟会长。捷克总理败选，同意辞职解散政府。土耳其中锋炮轰中共，称 NBA 启发他为人权发声。日美空军冲绳外海联合训练，日媒说牵制中共。尴尬，德国总理想同丹麦女王碰拳被拒。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1月11号中共六中全会将闭幕，就在当日北京特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而在六中全会开幕前夕，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自出马主持北京中共病毒疫情防控会议，强制令到北京疫情清零。 吉林新增确诊中共病毒病例，令北京疫情真实情况曝了光。据海淀区疾控中心通报，当日西三旗富力桃园小区有一个家庭五个人都被感染，其中四人确诊，另外一人属于无症状病例。这家人里面有一个人前一日是吉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而吉林这名患者曾在10月21号至11月6号在北京出差，行动轨迹涉及海淀区、朝阳区、东城区多个地点。日前海淀区、朝阳区连夜启动紧急响应排查和进行核酸检测，一间医院关闭停诊，多间学校、幼儿园封闭。因为当局连夜开展排查，很多人在睡梦中惊醒，大批市民被带走集中隔离。北京市从10月20号开始至上星期二为止，基本维持每日都有新增的本土病例，但从上周三开始新增感染人数突然清零，直到六中全会最后一日先报出新的病情。外界质疑这个是北京市官方人为制造六中全会期间疫情清零的假象，蔡奇强力将北京依然严重的疫情压了下来，以保中共六中全会，但此举却造成除昌平区外北京其他所有地区的疫情防控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吉林省通报确诊病例在北京出差的时间长达17日，之前北京疫情还非常严重，尤其是这一次被封闭的富力桃园小区紧挨住疫情严重的昌平区，患者很可能是在北京染病回到吉林后确诊。据悉爆发疫情的学院路、石油大院附近、大学密布，这些学校的学生互相交往密切，疫情一旦蔓延，波及的面会很大。目前中国疫情已扩散至21个省市，多名专家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模式无效，注定要失败。中国民众在极端管控下身心越来越疲惫，而当地官员亦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和官位日夜焦虑。自由时报报道，11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决定接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清和会的通称是细田派。对于接掌派系会长，安倍表示将同大家竭尽全力，共同为下一个世代打造一个可以引以为傲的日本。安倍在2012年重出江湖当选自民党主席后，依党内惯例脱离派系以保中立，去年9月因旧病复发辞去首相和主席职务后，派系内即有呼声希望他重返细田派。安倍虽脱离派系，但在细田派内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细田派会长众议员细田博之10号当选众议院议长，亦因议长中立的考量脱离派系。派系干部恳请安倍重返派系并接掌会长职务。细田派当日在自民党总部召开总会，在出席者全数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安倍接掌会长。细田派在这一次众议院大选前的国会议员人数占95人，虽然因成员落选减为89人，但仍然是党内最大派系，随着新科议员的加入将继续壮大。安倍出掌会长后，派系通称亦将改为安倍派。此外，日本媒体指出安倍晋三计划明年访问台湾，目的是制衡岸田文雄外国亲北京的新外相林方正。他曾担任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11号林方正表示，为避免在履行外相职务时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他将辞去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职务。此前从2017年底起，他担任该会长后频繁访问中国，亲中色彩强烈，他的就任在自民党内亦被质疑，恐怕为国际社会带来错误的信息。林方正日前在电视政论节目中曾表示，自认自己是知中派而非未中，如同岸田首相说的，对中共该主张的问题就会坚强主张，要求他们采取负责的行动，即使是知中派亦能够做得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捷克总理巴比斯 Andrej Babiš 败选后，11月11号宣布辞职解散政府。有望接任总理的人民民主党 ODS 党魁费亚拉曾规划访问台湾。路透社报道，巴比斯表示已将辞职信寄给总统齐曼 Milos Zeman。齐曼在上个月10号入了医院，一旦齐曼接受巴比斯辞职，他将带领这个即将解散的政府执行剩下的任务，直到新政府被任命。新政府预计数周后将会组成。巴比斯和他的盟友在10月8号和9号举行的国会大选，败给五个政党在选前组成的两大联盟。捷克众议院共200席，这五个党合计赢得了过半的108席。这五个政党11月8号签订协议，将组成中间偏右联合政府，有望接任总理的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 Peter Fiala 先前规划访问台湾，可惜因疫情没有成行。亲台的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 Milos Westerzel 亦隶属人民民主党。捷克总统办公室9号表示，齐曼已要求费亚拉领导组成新政府的谈判。巴比斯是捷克第二大富豪，捷克共产党成员，他是捷克2017年赢得大选后，他和左翼的社民党联盟借共产党的暗中帮助才取得国会的半数。在2018年起，捷克国内曾多次举行反对巴比斯的示威活动。2019年6月，在首都布拉格的反政府集会活动，参加者超过25万，是自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2018年，巴比斯被控涉及高达200万欧元的欧盟补助款诈领案。欧盟委员会经过调查认定，巴比斯身兼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存在利益冲突，违反利益回避。而且巴比斯在就任总理前，虽然将外格富集团转移到两个信托基金，但之后仍持续透过集团取得利益。查核报道裁定，巴比斯应该归还欧盟1750万欧元。美国职业篮球 NBA 波士顿塞尔蒂克 Celtic 的土耳其中锋坎特近期在社交网站接连对中共人权开炮。根据 NBA 官网，坎特 Enes Kanter 是在苏黎世出生，在他的父亲成为土耳其色雷斯大学 University of Thrace 生物组织与遗传学教授后，成家搬回了家乡土耳其。 CNN 报道，肯特近期多次以社群媒体和经过特别设计的服装发表政治诉求，批评中共以唤起众人关注中共如何对待新疆维吾尔人、西藏、台湾和香港。他的贴文和言论导致腾讯撤销在中共转播塞尔蒂克的比赛。肯特表示，尽管 NBA 在黑人平权等议题上直言不讳，却一直对中共默而不抗声。肯特说，其实是 NBA 造就我今日会这样做，因为球队高层或联盟总裁都曾讲过，他们鼓励球员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身为球队的我们被赋予自由，为世上正在发生的不公不义和蔑视人权发声，所以是联盟给我这个权力。 NBA 高层和联盟总裁 Adam Silver 表示支持肯特的言论自由。肯特先前亦曾公开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Erdogan， 结果他面临威胁和父亲被捕，好彩他父亲的罪名后来被撤销。肯特说，自从土耳其撤销他的护照后，2015年起就再没见过自己的家人。尽管如此，坎特说，有这么多运动员、演员、歌手和这么多人拥有平台，可以谈论世界上很多问题，但只要提到中国，他们就会退缩，因为他们太在乎钱、生意和代言。对我来说，人权和拯救大家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航空自卫队11号公布9号同美国空军进行联合搜查救难训练。日媒认为联合训练同日美高层官员视察同时举行，意图对主张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中共进行强烈的牵制。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在钓鱼岛周边范围实施训练相当罕见，这次训练有可能是计划在钓鱼岛投放部队。日本防卫省还公布了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尼诺 John Aquilino 在11月8号到9号前往日本领土最西端的与那国岛、岛上自卫队驻扎地等西南群岛访问。根据航空自卫队新闻稿，航空自卫队派出航空救难团的救难搜查机和黑鹰直升机各一架，美国出动 CV-22 和 MC-130J 各一架。这次联合训练目的是为了提升航空自卫队的战术技能和日美联合因应能力。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当日在防卫省和阿里基诺会谈时表示，例如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和北韩发射飞弹等，令到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呼吁加强日美同盟的阻吓力，并为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展开合作。尴尬，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Margaret II of Denmark 和儿子启程德国进行四日访问，而即将在12月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迎接。他想用碰拳 fist palm 向女王打招呼，但却惨遭拒绝，尴尬画面被全程捕捉。每日邮报报道，现年81岁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皆同王储费雷德里克 Frederick Crown Prince of Denmark 前往德国访问。首日来到总理府，梅克尔相当重视，亲自在府外铺上红地毡迎接。当穿着住丁香紫连衣裙的玛格丽特二世从豪华轿车中步出向默克尔时，默克尔一反常态地伸出拳头，想用碰拳这一种非正式方法向女王表示问候之意，但女王先是向后略退一步，跟住将手置于胸前，表示这一种打招呼方式不合适。以媒体捕捉到尴尬画面来看，默克尔见女王拒绝碰拳后，随即亦将手置于胸前，似乎是向丹麦皇室成员致歉。随后费雷德里克王储亦跟随母亲步下轿车。报道继续指，德国和丹麦不单止是邻国和盟友，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而丹麦皇室成员会出席好似纪念活动等参访场合。在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中，丹麦女王还将前往欧洲最大的夏里特教学医院参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法案，禁止五家中企设备进入美国市场。拜集会前夕，美中各自释放乜嘢信号呢？六中全会闭幕，习近平时代启动。六中全会报告冇公布嘅惊人内容。彭丽媛近期高调露面，未来是否参政引发热议。叫港独口号被指情节严重，第二代美国队长在香港被重判5年9个月。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星期四11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五家被视为国安威胁的中国公司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新的设备许可证。安全设备法案 The Secure Equipment Act 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控制的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在10月28号获得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本月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以420票对4票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ward Markey 共同提出，原因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 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法案将填补漏洞。新法案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再审查或批准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设备的任何授权申请。FCC 专员卡尔 Brandon Carr 表示，自2018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批准了3000多项来自华为的申请。该法律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的不安全设施无法再插入美国通讯网络。今年3月，根据2019年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5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除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之外，还有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在6月一致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上述5家中国公司设备或批准入美国电信网络。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亦在寻求立法授权。北京当时激烈反对 FCC 的投票结果。根据6月份获得初步批准的议议规则， FCC 还可以撤销先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华为在6月份称，已议的 FCC 修订是误导和不必要的惩罚。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为由投票撤销了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营运的授权。拜登习近平会面前夕，继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低调会晤蔡英文，国务卿布林肯亦于11月10号释放强硬信号，同时中方亦释放出反对冷战的信号。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11月10号消息，美国官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视像峰会的时间定于11月15号晚举行。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10号出席纽约时报主办的论坛时，被问到美国在台湾遇到大陆攻击时会扮演什么角色。国务卿表示，如果北京对台湾动武，美国和他的盟国将采取行动。他说，公平地说，我们在决心确保世界各个地方的和平和安全时并不孤单。地区和区域外很多国家会使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动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们亦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亦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之后，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变化。布林肯并强调，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认为这是压阻中共动武的最佳方式。布林肯还重申，美中之间维持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关系亦存在挑战，而中方在峰会前亦有系列动作。据法新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2021年度晚宴上读出习近平致拜登的信函，信中呼吁与美国进行合作。秦刚表示，有人说中美关系不能回到从前，难道就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不珍惜甚至任意破坏它吗？我们绝不认同。新华社11号凌晨亦发表习近平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视像讲话。习近平指出，亚太地区不能亦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显然是针对美国。为期四日对中国政局影响重大的19届六中全会从8号到11号召开，中共建党百年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在会中通过，凸显总书记习近平执政9年的功绩，奠定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同等地位，为明年中共20大连任掌权铺路。在追捧习近平的声浪之下，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家陈破空爆料，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以武统台湾当作连任的理由，并针对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调整武统时间表。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8年3月高票通过充满争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宣告习近平终身主席时代正式来临。 近日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习近平的成果就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共媒体替习近平造神，奠定了习近平在明年甚至今后长期续任的基础，打破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所立的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常规，宣告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据希望之声报道，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指出，据中共内部消息，中共近来连续用军机侵扰台湾，就是在这里测试，如果中共出兵，美军可能协防台湾，北京亦为此调整了武统时间表。最新消息是，在2024年台湾大选之后，新总统宣誓就即时发兵，但如果是比较亲中的国民党赢得大选，就再给两年观察期，到2026年如果不能和平统一，就发动攻击。而习近平亦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武统台湾作为连任的理由之一。有关习近平执政评价和历史定位的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11号闭幕，审议通过外界关注的中共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习近平地位定调提高，拍板定案中共二十大将于2022年下半年举行。学者解读，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铺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核心地位，彰显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这项长达7400多字的会议公布，大部分内容属于这项历史决议的内容摘要。在有关习近平政绩的段落，有这样一行字：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六中全会的第一日，人民日报在11月8号头版发表两篇和反腐有关的文章，连续强调从来没有丹书铁券，谁也当不成铁拇指王。11月9号中共党媒人民网再度发文强调，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中，谁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拇指王。正如习近平所讲，哪有动不了的人。北京观察人士发现，在六中全会前，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遭曝光国家级别性丑闻，震撼国际。涉嫌政变集团的中共前公安副局长孙力军在六中全会前夜遭正式逮捕，官方通报留下升级罪行的空间，网传武力攻台引爆中国百姓恐慌抢购等等现象，都将中共党内白热化的斗争展现无遗。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期高调出席活动或接受访问，外界议论纷纷，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定是为自己进一步从政铺路呢？各有解读。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分析，习近平已经走入毛泽东晚年的怪圈。曾经隐身一段时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最近三个月重回闪光灯焦点。9月15号同习近平赴西安出席中国第14届全国运动会，10月15号在北京视像出席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并发表讲话。10月26号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落成，他致贺信话，感是促进中美人民交流的新平台。11月10号彭丽媛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书面专访。彭丽媛在专访中表示，消除贫困和实现性别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她并表示，希望各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行动起来，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取得更大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动力。外界解读，彭丽媛接受信使的访问是为丈夫习近平的脱贫政策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进行背书。时事评论员李燕明在他的自媒体燕明时评中分析指出，彭丽媛六中全会敏感期高调露面，接受信使杂志特刊专访，在央视一套晚间新闻以第二条排序出现，政治排名仍同第九常委， 他的实际权力地位只能更高。莫非敢是彭丽媛二十大将走到前台的征兆？香港法院将一名指因高喊港独口号的示威者判处五年九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这个判决显示，这个曾经被视为言论自由天堂的香港正在迅速向中国大陆看齐，并大步迈向专制。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被指去年8月15号到11月22号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和警署外高喊香港独立口号。上个月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罪名成立。星期四11月11号，法院将马俊文重判五年九个月的徒刑。法官在判词中说，此案属国安法第21条中所指情节严重类别，指当事人曾经作为被煽动者去参与政治活动，但变本加厉自己成为煽动者。法官还在判词中公然警告说，如果紧贴政治任务的号召和吹嘘，其他被煽动者可能成为下一个马俊文。辩护律师当日在法庭陈情时说，当事人只是叫叫口号，而且大多只是独自一人行动，并没有组织他人参与，不属于国安法中所描述的情节较严重的情况，因此他的刑期不应属于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类别。但法官未采纳辩方的意见。中共政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其中煽动教唆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马俊文是香港首位纯粹因为高喊或展示口号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而遭定罪和判刑的人士。他高喊的口号包括香港几十万人曾经喊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观察人士表示，对马俊文的起诉和判刑标志着一个法律风向标和转折点，因为他的罪行并不涉及暴力行为，而是纯粹涉及他叫的口号。
民主峰会12月登场，外泄名单显示台湾受邀，引起关注。狮身人面像藏人类重大秘密，自称前世为火星人的男子指出关键部位。欧盟法院判决 Google 反垄断案败诉，需要付天价罚款超过24亿。法国议员呼吁停止金援中共，国际工会组织发报告批评北京冬奥。服饰鞋厂纷纷撤出中国和越南，供应链转移至欧美大陆。反制中共干预，欧洲议会打算参照澳洲制定反渗透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礼拜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的民主峰会将会在12月9号至10号以视像形式举行，受邀与会的政府名单尚未对外公布。不过美国传媒 Political 设法取得了一份会整的名单，显示台湾获邀出席。根据文件内容，拜登团队讨论在峰会期间推出一项倡议，就是促进网络自由的网络未来联盟。今年缅甸和苏丹等至少6个国家发生政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拜登召集民主峰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德斯坦说，这一场峰会的象征意义很重要，而它产生的实质改变就有待观察。台面上有很多初步集会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譬如出现衰退的较弱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做。虽然有关受邀与会的国家地区已经有部分细节外泄，但美国政府还未正式公布 完整名单，有些国家并未受邀，譬如土耳其和匈牙利，原因是其元首多年来持续破坏民主制度，但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在受邀之列。对此，资深传媒人方伟说，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这个是拜登政府帮助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方法，因为台湾是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这样的峰会就比较适合，中共亦都冇咩好讲嘅。拜登政府会持续地寻找咁样嘅机会，一步步咁将台湾嘅地位提升上嚟，最后突破外交嘅困境，呢啲都系好事。中共其实抗议两日就冇事啦，所以拜登想达到佢嘅目的，其实一步就可以拉到位。如果是川普的话，他就会一步拉到位，但我想不同的政府，他有他不同的做法，但是总体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据《太阳报》9号报道，一名自称前世是火星人的俄罗斯天才男子，表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拥有改变地球生命的秘密，只要打开这一座古老的纪念碑，就会揭示人类未来的蓝图。打从11岁起，基普里亚诺维奇的太空知识就让科学家感到惊艳。他说，当大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秘密被解开的时候，地球上的生活将会回然不同，关键就在狮身像的耳朵后方，那里有一个能够将它打开的机制。他还提到，当他是火星太空船飞行员的时候，两个物种在火星爆发战争，并摧毁了这个星球。他和其他人一起重生在地球上，这些幸存者来地球是为了拯救人类脱离同样的命运。很多火星人到了35岁就会停止衰老，他们个子高，科技发达，能够进行星际旅行，他们乘坐圆形的飞船，但有时乘搭三角形的飞机观察地球生命。火星人呼吸的是二氧化碳，所以来地球的时候需要携带二氧化碳才能够维生。基普里亚诺维奇的母亲就说，这个孩子天生有异象，几个月大就懂讲说话，一岁半的时候就能够阅读和绘画，幼稚园时期老师都为这个孩子惊人的写作、语言天赋和记忆力感到震惊。尽管从来没有人教导各个行星系统的知识，但他就能够谈论火星、外星文明和太空奇观，对太阳系的着迷持续整个学期，直到有一天他才跟父母说他前世是火星人。研究人员亦都发现他的智商高出一般人的水平。而《太阳报》近日曾经报道，根据已解密的文件，美国中情局 CIA 曾经让灵媒探索西元前大约100万年的火星，并发现了火星人的踪影。这一项火星探索实验在1984年5月进行。这一名灵媒说，他在这一颗红色星球上看到巨大的金字塔、方尖碑、道路网和一些避难所。避难所内有不同的房间，但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火星人在其中进行类似冬眠的沉睡，似乎在度躲避凶猛的风暴。火星人非常高，但亦都非常瘦，是十分古老的人。这些信息似乎亦都吻合基普里亚诺维奇描述火星人的情况。Google 近来麻烦不断，11月10号欧盟法院判决 Google 反垄断案败诉，需要付出天价罚款24亿2000万欧元。而 Google 被指控涉嫌在2011至2012年间暗中收集 iPhone 用户上的 Safari 浏览器资料。不过英国最高法院判决 Google 无需赔偿几十亿英镑的罚款，但强调会致力于保护用户的线上安全。 CNBC 报道，当日欧盟普通法院判决欧盟执委会就 Google 违反反垄断法令的裁罚有理，维持欧盟执委会2017年对 Google 的天价罚款24亿2000万欧元。Google 被控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在搜索结果当中偏袒自家 Google Shopping 比价购物服务，遭到欧盟执委会重罚。法院表示， Google 以演算法在页面降低竞争同业比价购物服务的搜寻结果排序， Google 背离了各凭本事的市场竞争。这个判决还可以再上诉至欧盟最高法院。此外，天空新闻网报道， Google 被英国消费者组成的自救团体指控在2011至2012年间暗中收集 iPhone 用户上的 Safari 浏览器资料。尽管 Google 解释 Safari 的原厂私人设定下并不允许这样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